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文，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你这个哈，跟我一讲希伯来书，你是不是有点怕怕？
怕的，歪解圣经，造诣本来就不深。
门哥专门把麦克风转到你面前让你讲，但到目前为止你讲得不错啊。还有弟兄姐妹特别留言来称赞你了。
那，
哎呀，我们上次讲到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对不对？
嗯。
面对神的话，我们是因信就知道，因为他把真情告诉我们，你信了你就知道，你不信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要找一些东西来，有一套理论体系之后才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
离开了这个神，把他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启示给我们，而且神是不撒谎的，离开了这个根基没得好谈的，读圣经可以说是白读啊。
嗯。
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他拿创世纪一章来说，就知道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世界神话造成的，
比较清神。像我外婆那个时候，她没文化，念圣经，念了第一章，她就知道说，哦，上帝用他的话六日就创造了这个天地哈，就不会像我们念了初中高中之后知道一些进化论啊、宇宙大爆炸的学说啊，这些东西的困扰，她反而就比较简单。他像婴孩一样去听神的话，
对，
信的也蛮认真的，蛮好。
这个耶和华在问约伯的时候啊，他为什么能够把约伯问倒啊？
嗯，
这个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为什么他问了约伯差不多70来个问题，约伯就完全被折服了？
嗯，
眼口不再说话。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对，你可以指教我，你就像勇士树妖，你可以说话。因为人要在神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说话呢，你最好说对话。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像这个最近呢、啊、几年的天气是非常非常的反常，那你要是个种田的人那怎么办呢？
嗯，
从前的人看天田啊，说现在不是看天田，那最近又成了看天田了，上帝就不给你下雨，你怎么办？
嗯，现在人有学说厄尔尼诺现象。
那你问一个老农夫啊，说今天下雨了，为什么下雨？
蝴蝶效应。
你问一个老农夫啊，问一个很虔诚信主的老农夫和问一个这个地球物理科学家、气象学家，完全不一样的答案。老农夫给你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天父知道我需要，所以他给我下雨。
是。
那你问一个气象学家，你就问了今天为什么下雨，他说因为有寒流来了，或者因为有
气压，
有低气压从海上来。
嗯。
那你再问他低气压为什么从海上来，他说因为海水循环的效应。那你说海水为什么这样循环，他跟你讲地球自转，对不对？
地球为什么，
为什么刚好今天又转到我这地方，今天给我下雨了。哦，他说今天这个
大英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
这高空低空，这个冷空气热空气，是不是他给你讲了一大堆，你永远讲不完了。你再问他说冷空气为什么遇到热空气就刚好会下雨，他不会下冰雹，那他也可以给你解释，可是再解释到最后他还是解释不完。那你说水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他总有答不出来的时候。
嗯，就知道
对于人来讲，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因着信知道。你因着信知道今天上帝怜悯你给你下雨够了。
嗯，
你今天去转了个大圈，你转了半天，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帮上帝的忙吗？是不是？
能力从哪里来？
对呀，你就勇士束腰，你可以，我问你，你可以答吧。
神的能力还是无法用人的语言去用体系解释出来，这个没办法做。
你硬要上帝跟你说出去，硬要上帝给你把道理不但说到你能懂，还要说全了，就你的判断来说说全了，那实在是太可笑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不可能全知道，你要全知道你尽管说吧。
嗯，彩虹为什么就是拱形，它不是方形的，不是直线。
哦，那是因为你的眼睛从这地方往两边看，是不是你的视角的关系。神所做一切的事情，它有它的原因，它那个原因虽然不告诉你呢，可是跟你有关的那一部分它告诉你。彩虹是什么？彩虹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对不对？这个你知道了就好了，你知道了，你信了，这就行了，这基本上是个终点了。你一看到天上彩虹出来，你就感谢赞美主。哎，对对对，这个叫做因着信就知道。
嗯，
换句话说，当你拿到圣经的时候，尤其打开创世纪的时候，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把从前的事情、起初的事情，他告诉了我们。你打开信心来，因着信，你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你现在干什么？知道了。
这是他启示自己。
对，那我们这个其实很早以前的节目做过了，我们今天就不再做了。就是我一向建议弟兄姐妹啊，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读圣经的起点，有好几个读的办法啊。我一般建议弟兄姐妹，第一，你去整本圣经里面。把所有有关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话都找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后来的先知啊，当然这个借着摩西传下来，是不是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主耶稣，一直到保罗，中间有大卫啊，诸般人等，像诗篇里面讲的，你上次也讲的，这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大卫读创世纪第一章。
嗯，
是不是？哎，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创世纪第一章，哎，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啊，老约翰读啊，年轻的约翰还是老约翰我就不知道了。他读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读到太初有道，有神的话，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嗯。
这都是他们读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读出来说哦，那一天啊，不是24小时，没有一个人这样读的。
这个结论也是有一点，也是有点绝对的，但是相当有把握的去下这个结论。
这完全没有必要的一种推理，对不对？嗯、因为神给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要是没有进化论，没有人会想出这种荒谬的话来。这种东西就是保罗讲的，在信心的章程上一点发明都没有，一点都不造就弟兄姐妹。造就弟兄姐妹是圣经里面这些师父这些先知，哎，他们的榜样，他们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主耶稣讲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二人是成为一体的。你可以说他是主耶稣读创世纪第二章，但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说明了你怎么去读这个，怎么去读前面的圣经啊，是最好的神学院。
嗯，
但是可以说直到如今，当然我这个见识非常的孤寡，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本参考书把这个东西收集起来作为我们的榜样，作为我们的教材。最好的榜样你不去看，大卫怎么读，以赛亚怎么读，你把它都收集起来，那我们自然就知道怎么读，对不对？第二个因着信就知道，面对创世纪第一章，那就是本来呀、啊，你看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我们对于神的事情知道不知道呢？知道，
知道。
是不是全知道？不全知道，能知道的，人所能知道的，已经被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没有一个人认为上帝是住在地洞里面，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说，哦，神是永恒的，无所不在。哎，对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哎，但是这个知道是非常有限的。神应该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圣洁的。
嗯，
对不对？
他说不说话。这些呢，
其他你都不知道了。但是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你立刻就可以知道好多好多本来不知道的东西，有关于神的事情。
没错。
你说神喜欢多喜欢少，你马上就可以说神喜欢很多，神喜欢乱呢、啊、还像我一样呢，还是神喜欢分别有条理啊？当然是神喜欢分别有条理嘛，各从其类。神喜欢光，喜欢暗，神喜欢光。神是不是审判的神？你本来心里面知道说神是审判的神，你现在更知道了神的审判是什么。他最喜悦的是什么？看这一切都甚好。
好，
对，哎，这个好不好是神决定，好多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那神是单个的还是复数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他虽然是一位，但是他用复数自称，这里面有问题，是不是？这里面很有学问，但是神没再告诉我们呢，
停在那边吗？
那神啊、做事用什么方法？你本来不知道的，你现在一看就知道了。
说话，
神话，神说话。
神说话的不对，讲话神话是吧？
对，神说话或者神的话，所以这里面太多太多的东西啊！你要是有信心，当一本圣经，同样一本圣经，简简单单几句话摆在你面前，你有信心，你一下子知道了好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嗯，
这个叫做我们因着信就知道。那这种知道也唯有信才能带给你。你怎么研究怎么讨论一点用都没有的，
能去带一本圣经就够。
对，那你看他在这个地方他讲的底下一句话就很科学了。那他这个科学是怎么来的？不是坐那想的，他这完全从神的话来的。他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哇，这个话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这是结论。
从信心的角度，你知道了之后呢，你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讲，一个归纳来，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非常造就人的。什么叫做显然之物？
就看得见的，你人眼看人呢？
对，因为他说所看见的与显然之物是两个同等的词，对不对？显然之物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或者你可以说测量得出来的。你可能需要用高倍的显微镜才看得见，你可能要用仪器才能够看得见，才能侦测得到。但是这一切所谓有形质的啊，像彼得讲话，那老渔民讲说有形质的，这个太科学的话了，两千年以前讲的，对不对？有形质的都要消灭掉。所看见的这个显然之物，这个有形质的，开头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什么叫做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它从哪里读出来的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啥都没有的里面，就造出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叫做显然之物，这个显然的世界。什么叫做诸世界？你现在这个显然的世界不过是神所掌管的一切的，我们就把它称为世界，或者你要翻成层次也可以，空间也可以，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是显然的人，我们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可以讲唯物的人，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用很多话来定义我们了。
不管你是什么，你逃不过他这句话的。显然之物，你能够看得见的。创世纪第一章是什么？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神借着他的话，就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渊面黑暗空虚混沌里面，从无变有的神，这个也是人家读圣经读出来的。他绝对不是读出来一个问题说怎么可能从无变有，不不不，神是从无变有的神。他就立刻借着创世纪第一章给上帝起了个名字。其实在这里你很可以说他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并且守住这个就好了，根本不要去管现在所有的异端邪说啊。但他讲创世纪第一章，他讲到这里他就停住了。这是我们整个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的基本态度。
嗯，
对，也就是看见这句话，所以我常常建议弟兄姐妹试着去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学，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开头。你会读创世纪第一章，你整本圣经你都会读了。
这个对于弟兄姐妹来说都不在话下，因为每一年立志读圣经都是从第一章开始读。
对对对对对对。但读了半天，你问他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他都说神创造天地，这一答就答错了。
就是那个黑标题嘛，神的创造。我前两天还跟有个小弟兄在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说第一章是讲什么，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啊，他是比较天真一点蛮可爱的一个弟兄，他说这个我读出来印象最深的就是觉得这第一章好像在教我们人怎么样养生。你看主耶稣赐给我们，你看地上的菜蔬啊，什么可以吃啊都赐给我们啊，果子都包着核啊，
嗯
我听着就是想说，哇呀，这个术业有专攻啊。
他在一个属肉体的阶段，所以一切出读出来都跟肉体有关系。
但我就是说，他其实这样，就是他没有被这个黑标题所影响。
嗯，已经算不错了。对，
嗯，已经就是没有被那个框框，他就是说自己在读，然后他在想。
起初神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标题，有关于神各样的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你用信心去读的时候，你可以增加了许多本性里面所知道神的事情之外的有关于神的事情，那些神的事情就进一步要把我们引到救恩里面去。你读第一章这样读，第二章这样读，你读后来所有的人物历史都是这样读。
嗯，
这个得确定了你才知道。你没有这个态度的话，你读亚伯跟他读亚伯，你读挪亚跟他读挪亚，是不读出来不一样的东西的。
嗯，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矫正的这个好处。
哦，
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
对，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神默示的圣经呢，它启示多少我们就明白多少，而且它矫正。
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于我们这个校正的功能尤其是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开头的时候我常常说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只是我个人的猜想，这希伯来书不是老师写的，是同学写的，因为他不是使徒，他没说他自己是使徒，他是提摩太同辈的人物，怎么会他讲的话就成了圣经了？这个功力太高了，对不对？你别的学不来，你至少要学会他怎么读圣经。你不要光说，哎，这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是神的话。慢点，慢点，慢点。你当时要是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神的话，他可能有点倒退三步。
他读完整本旧约的时候，
对，
他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论信心是这一个。但是我自己读完旧约的时候，
你就读不出他的东西了。
旧约讲什么？不太可能啊，这我哪写想得出来这些话。
我们也常常讲说，哎，希伯来书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向我们解明了。你说的固然是对，可是他这样解明的时候，他是有相当的不耐烦在里边。因为他实际上他认为我们读了旧约就应该知道，我们却不知道。论我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现在还要让他把奶，把圣言小学的开端另起头教导我们，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耐烦。也就是说讲了半天呢，希伯来书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跟他学怎么读圣经，你学会了他这个本事，那真的是受用无穷啊。前面是告诉我们怎么读摩西五经，有关于一切献祭的规矩，会幕的规矩，后面是告诉我们怎么读人物。
这个提议倒是蛮轻省，我以前读圣经就觉得是重担，就是在翻越大山，崇山峻岭，就被放逐到原始森林的这种赤道地区的这种地方一样，哇，进去了就估计出不来。但是离开参考书，你就当说，哎，他们怎么读？
对呀，
这样就比较轻松。
他就是最好的参考书，他就是你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的导游了。
对，他就是个导游嘛。你不熟悉当地环境，他熟悉的很，你就带着他，你就先看嘛。
对，
也不见得说你要懂得欣赏，你就先看了。再说，
然后你一定的，你到了一个蛮荒地带，我们圣经怎么变成蛮荒地带啊？你想找吃的，你不知道怎么弄，抓鱼你不知道怎么抓，对不对？打猎你不知道怎么打，什么果子有毒你不知道，那你可能都吃出毛病来，吃了半天呢还是饿肚子。那现在来了一个熟练的，他随手拈来都是好东西，那你重要的不是光谢谢他，你说哎呀真是神人来了帮助我，不。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把这些本事交给你。我们读亚伯读完了，你把书盖起来，要是你从来没有读过希伯来书的话，你就读不出来他的东西。你一定还要先记得自己吃了哪些亏，上了哪些当。你读亚伯的时候到底迷糊在什么地方，把自己所得的东西，对的也好错的也好，拿来和他所得的东西比较比较，
差太多，
差不差没关系，你比较比较，你慢慢就学习起来了。
注重的地方真的完全不一样。
哎，对，那个叫做因着信就知道。他因着信就知道，他也一路摘了好多证据，满手都是果子回来。你是想，我们先还是把希伯来书盖起来。你小时候读亚伯，你长大了读亚伯，你到底读出些什么东西？假设希伯来书的作者没说话的话，
最小的时候念起来就是说，上帝干嘛这么残忍的对待该隐嘛？人家好好心从地里的土产种的好好的，给 你，你好像有点偏心嘛。
嗯，
就是说读出来都是上帝有问题。
对对，
该隐受害者，矛头对上帝其实有一些意见的啦。
对对对，整个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耶和华的老先生到底搞什么名堂？
嗯，
那你长大了以后读出一些什么东西呢？
长大了嘛，估计有时候会想，哦，该隐在某些方面他做的不够，
可能有点问题，是吧？嗯，
他说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那就说
对对对，
哦，这个人的作风可能有点问题。嗯
嗯，
其实圣经没记得那么具体，是啊，但是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一个祭物嘛，这个注意力让我稍微会再多想多想，
是啊，
下回读圣经的时候我会想说，哎呦，以前读创世纪就没注重在那个祭物上，那这个祭物怎么就亚伯就会献羊呢？
嗯，
这个该隐就是种田送粮嘛，
嗯，
不容易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要长出经济和吉利来已经不容易了，为什么他不种呢？然后这个礼物选对了，上帝就会悦纳。
嗯
啊，这个角度会让我再回头再翻翻多想想。
那这个亚伯事件啊，
嗯，
用新约子民的话来讲，或者说回答一个我们常常问的问题，神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寄给我们看，这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到底意义是什么？
对，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寄给我们看？
这个亚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啊，就是他死了之后，就是说他的哀告像好像像神在哀告嘛，真的他就没说话，他就是做了一件事情。
嗯，
哎，这个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说亚伯因着信，他就献上了羊羔和脂油，然后神就看中他和他的祭物。
你看保罗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把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这个受割礼啊、啊生孩子啊这些事情都寄给我们，他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都是一句话一句话就讲完了，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神就因为他的信而算他为义，对不对？这是整个的事情最基本的意义。以实玛利是干什么，以撒是干什么啊，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靠应许的，这都是他把这些事情呢用很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归的类。那亚伯到底干什么呢？哎，其实还没人讲嘞，真没人讲了。
嗯，对
啊，那你怎么猜怎么想呢？你就是没办法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讲的这么清楚。他所讲的事情是说啊，亚伯别看他死，他得了一个称义的见证。
嗯，
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那个见证就是你刚才引的那句话，在圣经里面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这个就是他的见证。
神看中，就跟他说神看的是好的，
哎，亚伯这样做被神看中了，这个被记下来，对我们来说也成为我们的见证，不单是亚伯的见证，
是
这是那件事情记下来给我们的目的是在这里。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抓得非常非常准，我们不可能像他抓得这么准的，可是也应该常常练习说这件事情到底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已经有的新约的答案来看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这讲得太好了，他得了称义的见证。那你要得称义的见证就得称义的见证好了，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对比呢？为什么还要摆个该隐在那边呢？
嗯，然后就是礼物不一样。
哎，他这一句话他又给你讲完了，所献的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这两种献，有一种得了称义的见证，因为神看中了，这个叫做称义。
嗯，
对不对？他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了，在旧约里边神看中了其实就等于新约的称义。你说这话对不对？对啊，因为耶和华跟摩西讲了多少次你们献祭的时候要献的什么可蒙悦纳。什么是可蒙悦纳？就是看得中嘛。
嗯，相中。嗯，
对，神相得中，让神心满足了，就对了。
天上降下火来烧了烧了就是悦纳。
亚伯献的祭和该隐献的祭到底有什么不同？哎，这时候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字儿啊，那真是我们自己恐怕也没这么大的胆子这么讲。他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请问这句话他从哪儿来？为什么他这么说？
因着信啊，这前两天我还真有点想，我说他因着什么信啊？他的信从哪里来？那我就想，他一想来想去嘛，就是找他爸妈身上，估计就在那。
怎么说呢？
亚伯他所能知道的，这显然就是要从他爸妈身上听他们他怎么来的呀？他爸妈原来在哪里呀？他爸妈一定要讲故事啊。
对，
要不然害得我们这两个做儿子的怎么就也能看得见生命树却进不去这个伊甸园呢？
嗯，
生命树就在那里，等我一靠近那个发火焰的剑就让我不得近前呢。
我至少眼睛还蛮好的，蒙哥近视眼就摆在我眼前，我看不清楚他什么树。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实实在在让他们在想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在想说神的神就是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但是后来这个天父还为他们这个无花果树编这个裙子就不要啦。
嗯
啊，给他宰了一个动物，用皮子给他做衣服啊。
嗯，
这可能在促使他们思想。
嗯，他用因着信这三个字，在创世纪里面你看不见这三个字的。
嗯，
他光说亚伯拿这个羊群里面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而且那个献祭是没有祭坛的。
嗯，
烧了火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因着信，他就是想要。去找神，
个人都带着礼物去。该隐带那个礼物是因着什么带去呢？
该隐
如果亚伯是因着信的话，该隐是因着什么？
应该也是因着信吧。
当然两个人会来到神的面前，你都可以说是他的因着信，可是要比较的话，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你刚才已经讲了，你说该隐是拿地里面的土产嘛，对不对？他是拿着成绩来，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我们大家也都是这么讲啊，他拿着成绩，拿着这个汗流满面才能得食，自己没吃，都是种地好辛苦，拿来献给耶和华，告诉耶和华说我是一个什么听话的孩子，顺命的孩子，对不对？
是。
那亚伯为什么不去献这个东西呢？一方面因为亚伯是放羊的，这种放羊的人就是整天在那空想，他放羊干啥？那时候人也不吃羊肉串。
嗯，
对不对？
蛮清省的，
清省不清省我不晓得了，但是应该是说不定大恐龙到处吃你的羊，我不知道。但亚伯要把羊和羊的脂油拿来耶和华面前献的这件事情是需要信心的，因为这不是耶和华的吩咐。
嗯，
这确实是耶和华曾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
杀。
哎。当他把他的父母亲赶出去之前所做的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那他在那想想想，他总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不是因为这个羊死了或者这个动物死了，所以我的父母亲才得免一死呢？
对，
对不对？
就是他要想这个事情。
哎，如果神真的是不要他们，那为什么不把他们就杀了就算了，而且还亲手给他们做衣服？
这个皮子万一是羊毛，你看我们现在人身上竟然穿的都是羊毛衫嘛，好多好多。
它是皮呀、啊，因为我父亲，现在这个东西可能不在了，可能没带出来。他以前有个羊皮袄子，那真的就是羊皮反过来。
对，现在只是说把羊毛它提炼纤维了嘛，然后织起来一件一件。
对，以前它就是一件好重好重的羊皮啊。
是。
那如果神真的是不喜悦他们，干嘛这样做？而且这个做的时候呢，又不是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这是血淋淋的事情。他妈妈一定给他形容的很恐怖的。
可能这两件东西还在呢，他爸妈就天天穿着呀。
我觉得他妈妈一定需要再做一件。那生两个孩子能不胖吗？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讲过，这个是耶和华是非常非常有办法的。亚当跟夏娃肯定闹得不开心。你再不开心呢，等你要做衣服的时候，你非得两个人通力合作不行的。
嗯，
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把所有的手续都记得清楚。那时候耶和华真的就做衣服给他们看的，
嗯，
杀给他们看，做给他们看，这个是很长的一个手续啊。你要杀一头羊，你要把皮子扒下来，你亚当一个人也搞不来啊，对不对？你也不能替他夏娃做的太不合身嘛。那你做起来，你要万一要缝的话，那亚当能搞吗？不行。所以我想，这耶和华都是算计好了。你们再吵架，再不讲话，到了你们要做衣服的时候，你们两个非这个恢复和平不行。
那会不会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出了之后，就一直跟他们儿女说：“哎呀，想当年这个耶和华给我这个这皮子做衣服啊。”所以说，
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们穿的是什么，是花羊，是白羊，是绵羊，是山羊，我不知道。但是就着这件事情来讲，神在这件事情上显明他在人的身上还有进一步的心意，显明他不是不给我们回头路，只是说这件事情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亚伯就是拿这件事情重复坐在神的面前，对不对？你杀了羊，留了我父母亲的命，我现在也杀了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进一步告诉我你这个作为到底后面的心意是什么，你还要不要我们回来，或者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回来。
是， 这让我想起古代很多天子祭天呢、啊。
嗯，
其实他们真知道嘛，但是他们就是在重复的做一样的一件事情。
他们那个真的是有可能是从挪亚来的，就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对
不对？
洒血为祭坛，而且祭坛都是这样。
当亚伯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心里不见得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又模模糊糊觉得神在这个地方的心意不是一个定罪的心意，
嗯，
那你把这个东西献上去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因着信，
信心，
信什么？信什么？信神还爱我们，信神在我们身上还有进一步的故事。那该隐这样做的时候是没有进一步的故事的，是不需要信心的，但你需要很努力，是不是？我听话了，我弟宝贝的出产种出来了，拿到你的面前，是不是？我现在可不可以拿满分了？不行，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办法取消掉神给亚当夏娃的咒诅，给地的咒诅，只能说你在这个咒诅里面呢，你听了我的话，就是这样子而已。
嗯，
那神看不中他，其实或许你说神可不可以看重该隐？神当然可以看重该隐，但是神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摆在前面记下来说只看重了一个？因为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努力，是因为那个羊称义，不是因为地里的土产称义。
嗯，
这个是我是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件事情上反复思想之后他才能够下的结论，他不是眼睛一闭这句话就出来了，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亚伯所得的称义的见证被他再一步的形容，再进一步的形容说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对我们做的了，要告诉我们说这样做才是蒙神悦纳的，这个出于信心的正确的祭物啊，以羔羊来代替我，以羊的死来代替我的死，来到神的面前才是一条回到神面前的正途。那这个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所谓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不是说他一直在说话，而是他的这件事情，他这一个因信献祭呢仍然在向我们说话，尽管他已经死了。
嗯，
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读这段话的。那这样就清洁溜溜了，干干净净把亚伯的事情与我们最基本的关系，我们读亚伯应该读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呢替我们讲明了。
嗯，
那他不讲什么，他讲什么，你仔细的去思想，你反复的去这里边摸索，迟迟早早了你要被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读圣经呢这个路子啊被他校正的很厉害。
嗯，我们都是有个瞎读了。
我们真的是瞎读，你跟他比起来，但是不要急啊！不要说好像大概知道了，或许蒙哥猜的是错的，但是总之我们应该在上面多花心思。花什么样的心思呢？他怎么样得到这几句话呢？
嗯，这时还是有兴趣。那个前两天我在看那个宋尚杰的见证，
嗯，
他不是当时去纽约协和神学院去念书吗？
嗯，
结果他越念这个宗教历史啊，嗯，这个东西，就越觉得他没办法再信。这个信心就动摇了，他觉得这个信仰离他越来越远，嗯，后来神改变他之后他就直接对他那个导师，
嗯，
就说你是属乎撒旦的，
有
然后他的这个学校，嗯，没过多久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他就在那段时间他用40种不同的方法神启示他，
嗯，
让他读圣经，嗯，我觉得这个40方有一个就是以希伯来书作者的方法。
但愿如此了。总之这个希伯来书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校正我们怎么读圣经的一封书信，
其实它已经给我们减少了蛮多的难度。
对，但是你不要光注意它的答案，你要注意它怎么样得到这些答案。
对，以前我自己来说就比较注重答案，嗯，因为这样可以完成任务嘛。
是啊，这的确是标准答案，但是他怎么得到这个标准答案，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去学。
这个就现在我慢慢发现，这个就要常常去思想，
嗯，
昼夜思想，哪怕没结论，就是想想现在的味道蛮好的。
嗯，
是有点上瘾，现在读圣经就是经常要问为什么。
对。这个其实这就是大卫所说的默想，默想神的话。
对，以撒也在田间默想，
甚至半夜起来默想他的话。你说神的话有什么好默想？ 我深信大卫，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前面那些祭物啊，各样的礼仪啊，这些大卫读出来差不多的东西啊。他真的能从那些里面摸到神的心，大卫能够讲说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悦的，对不对？
胆子很大，
这胆子非常非常大。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对不对？你所喜悦的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他怎么会读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他默想，他在里面慢慢的摸索，就像亚伯一样，他一定花了功夫才知道说，哎呦，我是。就算他讲不出信这个字，他那整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就是一个信心。
嗯，他这个事件就反而能够向着我们每个人说话。
对，这个叫做因信说话，因为你讲了一点都
没
错，他
没
说话，他没说话，他那个行动就是他所说的话。神指着他这样的行动，又再向我们做了见证，这就是一重、两重、三重的事情。也就是说，从亚当夏娃一出了伊甸园，我们就是怎么样？因信称义，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试着告诉我们的事情。这是他读出来的东西，了不起哦，非常非常了不起。嗯
嗯，
好吧，陆家，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你下次有没有兴趣
再做小费呢？
不是再做小费，再做蒙哥。
没兴趣？
不，你有没有兴趣做希伯来书的作者？你可不可以反过来讲？该隐是什么？
该隐是什么？
嗯，用几句话把该隐，我们读该隐的时候应该读出来的基本东西，给我们听众朋友分析分析，怎么样？这个功课有难度吧？
有一点，
因为他讲了亚伯，他没继续讲该隐。亚伯是正面的，该隐是负面。那该隐这个负面人物，
该隐显然就是上帝很花心思在他身上。
嗯，那他这个花的心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神指着该隐又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下次就交给陆家弟兄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